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好，感谢主让我今天又能够来到大家当中分享信息哈。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的，你的慈爱是广大的，你的信实是到永远的。你对我们的呼召也是没有后悔的。为此，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而且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主啊，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特别求你恩待，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情况，求你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你来工作。或许我们的情况，我们人没有办法去面对，但是我们相信在你手中，你必然有最好的安排与指引。所以主啊，求你在此一刻就让我们安心啊，除去我们身心灵的障碍，让我们没有拦阻来到你面前，就是要聆听你透过圣经给我们的提醒和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在新年的第二个主日就跟你们在一起哈。我们2021年已经过去，现在是2022年哈，退了一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意思就是说一天的开始呢，最重要的就是在早晨的时候，因为它可以影响了我们一天是怎么过。如果你那天早上一起来就跟配偶吵架呢，你那天可能就心情很不好。那一年的开始也是很重要很关键的，它往往影响了我们那一年是怎么去面对。那所以在这新年里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一些新年的计划，新年的一些的安排在这一年怎么过哈。当然经过了两年疫情哈，这可能大家已经没有什么的很大的期盼。不过那天碰见一个人我去了恒基广场跟一对夫妇聊天，然后又来了另外一对我们认识的夫妇，然后很久没见了。我们就问，哎，你这个新的一年有什么计划？他说这个新的一年一定要去旅游，一定要去做他这两年没办法做的事情。我记得呢，有一年我们教会来了一位访客，这位访客是一位西人哈，然后听他讲话呢，他有很重的这个法语的这个口音大概是从魁北克那些地方过来。他来的时候呢，刚好是我们圣诞节的那一天哈，然后我就跟他聊天哈，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过去那几年活得真的很失败，然后怎样怎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很不喜欢圣诞节，我也很讨厌过新年哈。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圣诞节是你们家家户户都团聚的日子，却是我最孤单的日子哈，所以我很不喜欢圣诞节。新年是应该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机会，但是我发现我每一年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很讨厌新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新的一年又抱着怎么样的心情呢？可能你对新的一年带着恐惧也可能你带着新的一年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哈，也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一些重大的计划，这些重大的突破很想做，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开始。但今天呢，我就很想透过，因为是新年的开始哈，既然在你们当中分享，我就来想鼓励你们，支持你们，帮助你们怎样正面的有信心的去面对这新的一年。好，我选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的这一段哈。我的题目叫重整你的生命哈。就是这一段，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就不再读了。那透过这段经文呢，我提议给大家在新年的时候四个方面去看生命的调整哈。我相信是我们可以在这新年里面去尝试去做的哈。我相信如果我们都在这四方面有所调整的话呢，我们应该会过一个很有意义的新的一年的，很有收获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里呢，我提议给大家这四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关系的重整。好，我们知道人的关系网呢，主要分四种。一种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第三种是人与自己的关系，就是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还有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创世之后呢，这四个关系已经被摧毁了，因为亚当夏娃彼此猜疑，人与人之间关系出了问题，然后亚当夏娃也很害怕见上帝，他们人与神关系已经被破坏，然后他们自己会有不安全感哈，所以他们人与自己的关系就破裂，所以人为什么会忧郁症啊，会不开心啊，会有种种的问题。还有人与大自然关系呢也破坏，因为圣经说哈，地受了咒诅哈，这四面关系都受影响。当然这四个关系里面呢，最重要其实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因为人的关系呢一破坏就导致其他关系破坏，人与神关系一好呢，其他关系自然就会好起来。所以我今天所讲的第一个重整就是一个关系的重整，而这个重整呢主要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最影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罪。所以重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关键就在怎样呢？在于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我们把我们过去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除掉。我记得我家小时候呢每年到新年大除夕，当然不是讲一月一号了，这个讲我们的农历新年，我们都会习惯性的要来个新年大扫除。从小就是有这个习惯哈，然后到了过年的时候呢，我爸妈也不用跟我说，我就只主动会去帮家里清就是大扫除哈，把树叶扫掉啦，把这些篱笆我自己去粉刷啦哈，这些都是我会去做的事情，垃圾啊旧东西啊会清理掉哈，目的是希望在新的一年呢，把旧的都除掉，然后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呢带来一个新的开始哈。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把这些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东西都除掉。圣经告诉我们，人本来就是罪人。若不是耶稣的宝血来除掉我们的罪呢，我们都是要灭亡的罪人。当身为罪人的时候，就是跟神关系就破裂了。我们就成为偏行己路，活在神的震怒底下的人。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因此呢，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我们的罪成为了我们的网罗，成为了我们的重担。所以我们留意呢，第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呀，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这里所说的发怒和怒气指的是神的义怒。神是圣洁的，他很恨恶罪。但是当看到人犯罪的时候，他是很不喜欢的。但这并不代表说他讨厌犯罪的人哦。事实刚好相反，神恨恶的是罪而不是人。所以当人愿意不犯罪的时候呢，神的怒气呢，这里说会立刻就转消。转消是什么呢？转消就是回转或者不再有的意思，就消失了，不再有的意思。所以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只要我们回转，神的怒气立刻就不再有。不但如此，神会主动的来安慰我们，我们的罪会使我们受苦哈。他说我们是活在神的震怒底下，我们就好像惊弓之鸟啊。但神让我们的这些苦楚、这些恐惧，全部会一下子转消，全部跟他和好。对我们来说呢，弟兄姐妹，这一节经文是一个好消息啊，是个福音哈。为什么呢？因为神，我们看见神是一位喜爱怜悯、不喜爱发怒的上帝哈。只要我们愿意，他的怒气立刻会向我们转消，而且还会来安慰我们。 我就讲个例子哈。很多年前有一位小孩，他人为人不错了，但是就是脾气有时挺暴躁哈，年少气盛哈。有一天呢，他就家里发生了一些小误会，其实是小事情哈。然后他就跟哥哥吵起来，然后父亲看见他们在吵架，就很生就说别吵了，就是讲了他们几句哈。然后这个小孩子呢，就一时控制不了怒气哈。刚好他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前面刚好有一小孩子他们玩跳绳哈，就是他的抓手的是木头造的，然后就是一条绳子，然后就放在那里，他拿起来一甩哈，他就是发脾气的甩哈。但这一甩呢，闯出祸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一甩呢，因为一边他两端是有重量，他一甩就飞到天花板上去，就把那个光管整个打破，玻璃碎片撒的一地哈。你要作为一个小孩子，他就是一时不小心，然后是手一甩，然后灯泡破了，他怎么解释呢？爸爸一定很生气，对不对？哇，我讲你几句，你竟然这样做，岂有此理。然后这个小孩子想很多，然后在那个情况底下，他唯一想到就是什么，即立刻逃跑。因为他知道不逃跑后果可能很严重，他立刻跑出去。那时是晚上，他就跑出去，那是一个乡下地方，他跑到外面去，离开了家里没多远已经是树林，而且是一片漆黑，四周围都是高高的草，耳边都是虫鸣声。他很后悔所做的事情，但也没有办法挽回，他害怕父亲会责打他，他只好在外边游荡。那他回头一看，看见家里的灯火，很想回去，但是他又不敢，因为他小小的脑袋里就是没有办法相信父亲会原谅他的这个过犯，把灯都打破了。但他却又不知道，但他不知道，当他父亲在清理这满地的玻璃碎片的时候呢，他父亲所想的其实不是怎样去对付他的孩子，他的心所想的，他跑哪里去了？他会不会有危险？只要他回来，我一定愿意无条件的接纳他。但小孩子是不知道的。后来在外面游荡了好几个小时，这个小孩静悄悄地回来，因为他实在受不住了。他说父亲要打要骂就给他打骂吧，他就期待着父亲的审判和刑罚，然后回来。然后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父亲没有审判他，也没有刑罚他，反而接纳了他，然后小孩子就平安地回到家。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鲁蒙的小孩是谁，那就是我。弟兄姐妹，其实就像慈爱的父母，当孩子愿意悔改的时候，父母亲会很快地去接纳他们，会很乐意地去让他们再一次回到他们的身边。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他不愿意我们流荡在外，他希望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还未信耶稣，我建议你要快地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已经信耶稣的人，在这个新的一年里，你想不想纠正跟神的关系呢？我们这些接受了耶稣的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行为上的，或者思念里的，或者是大的或者小的一些的过犯，它都能够令我们跟神的关系产生一些隔阂所以我们一定要除掉这些大小的罪，以致我们可以跟神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想想看，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是拦阻了我们令我们不能享受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东西呢？有什么是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些的 人或事情呢？所以弟兄姐妹，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把它调整好相信我们跟人的关系呢，也会有所的调整。这是在新年里给大家的第一个关系的一个重整哈。在新的一年里，除了给大家生命里面建议大家有一个关系的重整呢，我再建议给大家一个第二个呢，是信心的重整哈。是不是我碰到东西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过去这两年你的信心有没有受一些的影响哈。但在面对新的一年呢，我们仍然是需要有信心去面对我们未来因为我们的确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他掌管明天，他拉着我们的手，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节，他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创造世界的神的确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他也是我们的诗歌，这里说他是我们的拯救这个拯救有从困难生命危险中被保护以致能够安然度过的意思哈。然后力量呢，就是征战的能力，诗歌就是凯歌，凯旋的歌。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以赛亚在这里表达神是帮助我们的能力，我们这是一定 赢定的，因为凯歌已在，任何的困难都不足为挂虑。但问题，以赛亚在讲的时候，这些事情还没发生，但是他相信会发生，所以他有这个信心，凯歌已在。我记得以前曾经听过三一神学院有一位教授，他已经不教书了，他有一次在分享诗篇，他说，其实呢，你想想，今天神要我们去传福音做很多事工，其实这些东西呢，他说我们不用做呢，神已经完成了。我们去做呢，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做什么呢？将来有一天，他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凯旋，唱凯旋的歌的时候，让我们有机会参与而已哈，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哈，拿点奖去参与啊。我觉得他讲的挺有意思，然后。我那次听，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哎，对自己很大鼓励，就是我们去参与而已，然后上帝已经全做完了，然后那个凯歌已在，他所表达就是这种信心哈，这是以赛亚所讲的这种凯歌已经等着我们去游去我们叫游行不是太好啊，去游行好像是抗议哈，其实就是去 procession， 就是在那里凯旋操兵的那种意识哈，就是那个凯旋的队伍啊，一个胜利的队伍，我们有机会参与在其中哈。这就是这里所想表达。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新年里我们把它重拿起来，因为你要知道，这世界有太多困难了，这世界有太多陷阱。这世界有太多凶险，所以如果你要靠着自己力量去做去奋斗的话，或许可能我能够维持一时，但不能维持永久。可能你曾经奋斗过，你成功了，这江山是你打下来的，所以你很相信自己的能力，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总会发现你自己的有限，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一切都不在你的掌握当中。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里，你要找到神，你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身上。我就讲个例子哈，我们教会呢就是挺旧的哈，1940几年的建筑物，所以很多很多要维修的地方。 以前呢，我们一般进去呢，我们就透过人介绍呢，就找到一位老先生，他是做维修的，从年轻做到老，然后老了之后呢，退休之后还很喜欢做维修，然后收得很便宜，然后我们就找他来帮我们做维修，然后呢，然后我你看他平时呢，就是穿得破破旧旧的，不知道他是什么的背景。到后来呢，旁边有人告诉我们呢，你别看他是个很有钱的人，他在 Calgary 呢几栋大楼都是他的，他的钱用不光的，但你看呢，就是个普普素素一个简简单单的老人，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就来帮我维修。后来有一天，哎，很久没看他，有人告诉我们，哦，原来他中风了。我就跟我黄传道，他来自我自己讲道，我们就一起去Burnaby Hospital 去看他，看他，他看着我们，脑子很精灵还，还眼睛也很闪闪发亮，九十几岁人，但是就是不能讲话，因为他中风，然后他已经半身，然后不遂，然后不能讲话，但是脑子很活跃，然后看着我们，你知道我当时就是很可怜，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那种好像很想讲话，很想跟你们聊天，但是他讲不出话来，就像有口难言。我看着他的时候，突然间觉得他很可怜。人生就是如此，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最后呢，就是没有办法去享用，然后就是他打下的江山，完全不能维持他的生命，他的生活的方式。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需要有神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你过去失望，你祈求过神，但神好像一直在沉默，可能他没有回应你的呼求，你有点失望，你信心受影响。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重拾起你的信心，因为第二节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以前有一套卡通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 Prince of Egypt， 埃及的王子。故事呢是根据旧约圣经里面出埃及记拍摄而成，就是拍摄到犹太人在离开埃及的时候，其中有一幕就是他们离开埃及要过红海之前，有一首的歌词编曲的人呢说本来是这个样子的，编词的，他说你只要相信你也能行神迹。但是后来他们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越写呢就越觉得不对，不对，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不论如何相信也不能行神迹，因为我们人是不能够行神迹的人，应该是神才能够行神迹。所以后来他们决定把歌词改了，所以以后你有机会再去看这个埃及王子的时候，你留意那歌词是这样的，你只要相信他就能行神迹，是神来行神迹。弟兄姐妹，只有神才能行神迹，只有神才是我们的帮助。人可以靠车靠马，人可以依赖有权有势的人，但真正最稳妥最能依靠的却是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所以弟兄姐妹朋友，在这个新年里，我盼望我们都能重新调整我们信心的对象，也从失去我们对神的信靠。我深信，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所调整或者重整，我们一定能经历到神的拯救，神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凯歌，这么一个经历。所以在新年的第一个调整是什么呢？关系的重整。第二个呢是信心。我们来看第三个，是价值观的重整。在这段经文的里头呢有个应许的。 就是在十二章第三节，他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依靠神的人可能不是什么物质都有，但是他却可以活得很喜乐，因为他会得到很宝贵的救恩，而这救恩好像是泉源那样取之不尽的。所以信靠神的人，他的喜乐是可以没有穷尽。也就是说，我们未必是物质很丰富，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有生命里面那种丰富、那种喜乐、那种平安。弟兄姐妹，你的价值观是放在物质呢，可是放在那看不见的心灵上的属灵的啊？话说回来，圣经虽然有这么样的应许哈，说我们可以有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但是很可惜，有时候基督徒却不能享受这种无穷尽的喜乐。为什么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这救恩的宝贵，我们没有看见这救恩给我们带来的将来是多么荣耀的一个盼望。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眼光所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错误的价值观使得我们看不见神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要重整我们的价值观。我跟你说，我每次呢，我有个地方呢是我很不喜欢去、不想去，但是我又有时又觉得必须去，然后去了之后又觉得很应该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医院、善终病房。那是我很不想去的地方，因为你去多了，你就知道，你一去到这个部门，你看那个号码，你就知道。以前我来过这里好几次，然后我见过的这些人结果都没有出去过的，所以这一次你又来到那里，你又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每次去那里呢，我出来我都有一种体会的，就我发现人生真的很短暂。然后你看看里面那个 垂危的病人，你把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全部给他，财物对他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那我们的价值观要受调整。所以每次去医院出来呢，我价值观都受调整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很清晰的一个印象，我去这个 Eagle Ridge Hospital， 我去看一个垂死的病人，我看着他在我眼前离开世界，然后我就出到外面的时候，外面刚好那天呢停车场全部都是奔驰宝马，然后我看着这些奔驰宝马，我突然间觉得，我说这些奔驰宝马如果都给这个人，他还能用吗？不能。我突然间发现一个很大的对比，生命没了，奔驰宝马突然间就像粪土一样。但我不是说奔驰宝马，你们有的奔驰宝马是粪土，我只是说在那一刻的时候，因为我看着一个死亡，然后看到物质，我突然间发现那个价值观重新受到冲击。弟兄姐妹，我说的就是这个，我们的价值观有时要受到挑战。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优先在哪里。在这新的一年里，让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观调好。当我们不再太注重物质，而是注重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加拿大有一个调查说，加拿大的人晚上很多人不能睡，睡眠不好。然后我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了哈，他说根据调查出来的结果，大家睡眠睡得不好的主要的首要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钱。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因为钱而睡不着觉，我就从来没试过哈。那根据调查出来，钱是让人最不能睡觉的东西。最近有一个广告也是，好像是 RBC 还是 TD Bank 什么的，就是一个都是讲几个人在床上睡不了觉，就是因为 money。 你留意最近的这个广告，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价值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看清一点，可能你就睡好觉。曾经听过一个比喻故事， 话说从前有一个很有钱的年轻人，他住在一个很豪华的大房子，屋子里有十几间的套房，每一间都是很华丽又很舒服的。有一天他决定要请主耶稣来他的家跟他同住，这是一个比喻故事了。耶稣 很欣然就来了，然后来了之后，年轻人就把最好的一间房给他住。这个房是在屋子的的下边最近尽头的一个地方。他跟耶稣说，哎呀主啊，这房子是你的，你可以任意住在这里，你住多久都没关系。耶稣说，好啊，谢谢你啊。然后他就这样，年轻人把门关上，然后就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然后他工作了一整天晚之后回来，然后晚上休息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他就下楼去一看，哎，原来是三只魔鬼的爪牙要进来。年轻人急忙就把门顶上哈，和其中一只小鬼呢就在那里挣扎着哈，啊，然后从门缝里这手伸进来哈，啊，他跟这三只小鬼争执了很久，才把门关上，然后松了一口气，哎呀，耶稣住在我楼上这里的房间，但我却要跟魔鬼搏斗，为什么呢？可能是他没听到吧。然后魔鬼竟然走了，他就睡着了。第二天他又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在工作一整天回来之后，晚上又休息的时候，又听到有敲门声，就下楼梯，原来是十几只魔鬼的爪牙坚持要进来。哇，他又是像那天晚上那样挣扎了很久，弄得他精疲力竭，耶稣都没有来帮他。他这时候开始感觉很难受，他很不明白为什么耶稣那么忍心让他自己一个人跟十几只魔鬼的爪牙在那里搏斗。第二天一早他忍不住就来敲耶稣的门，耶稣把门打开，年轻人就问耶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两个月晚了我独自面对困难，你却在这里睡觉，难道你不关心我吗？我不是已经把最好的房间给了你吗？耶稣看着他就说，我的孩子，我当然爱你关心你，我会保护你所交托我的一切，但当你把我邀请到你家让我进了这间房间，你却把其他的房间都关了不让我进去，你只要求我保护这个房间，却没有让我成为你整个家的主人，所以我保护了这个房间吗？这是魔鬼是进不来的。年轻人听了终于明白，他心里面很惭愧，他说，哦，主啊，对不起，我错了，我太自私，我太多的保留，现在我要请你做我只是请你做客人，我没有请你做主人，现在我愿意让你做我家的主人。那天晚上魔鬼亲自来敲门，年轻人从门缝中看见耶稣下了楼，打开大门，魔鬼一看到耶稣大叫一声就落荒而逃。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了，但是它却能够提醒我们，耶稣不是要我们不是要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他是要成为我们的全部，他也不是要我们的一部分，他要我们的全部。我们给他多少他就拿多少，你要是保留了自己的心没有给耶稣，耶稣拿不了你的心。是我们的生命里面保留了任何一点点的部分没有给耶稣，耶稣不会强迫我们给他，他要我们心甘情愿的给他。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已经信有神，也接受了耶稣，但是我们是仍然坐在自己的宝座上，还是客客气气的接受了耶稣来做，却让他住客房没有做主人房。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经历不到第三节所应许的，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你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你一定要价值观有个调整。所以弟兄姐妹，新的一年里调整我们的关系，调整我们的信心，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建议给大家的第四个生命的重整是一个侍奉的重整。四到六节是这样说的， 在那日你们要说要称谢，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锡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子乃为至大。我们留意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呢，提到了信徒对神的侍奉呢有三大类。第一类是什么呢？第一类就是以赞美和感谢来侍奉神。所以他说称谢唱歌扬声欢呼，就很像你们刚才唱诗班这样。第二类是什么呢？是求告他的名，就是以祷告来侍奉神，就是在这里呢 有这第二类。所以第一类呢就是赞美感谢来侍奉他，第二类呢就是以祷告来侍奉神，第三类呢就是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但愿这是传天下，就是以传扬神来侍奉他，就是我们要让人认识神，要把神介绍给世界上的人。所以这样来看呢，弟兄姐妹，信徒的侍奉呢，我们是要赞美感谢上帝，也要祷告上帝，也要传扬上帝，要做这三个方面。所以总过来说呢，信徒的侍奉就是做一个以神的事情为中心的侍奉，就是为神，不是为我们。其实你可以想想，我们教会里面有多少事情我们是为自己做的，还是有多少事情是为神做的？神要我们思念他为我们所做过的事情，以一个感恩的心来侍奉他，就是所以我们会要赞美他。神也要我们以祷告来侍奉他，在祷告上面下功夫，为他人祷告，为自己祷告，为神的国祷告。你知道我衡量一间教会成功与否，我不是以出席主日崇拜的人数有多少来衡量的，我是以出席祷告会的人数多少来衡量。一间教会如果他人很多但是祷告会的人不多呢，我不认为他是成功的。但如果一间教会呢，他人不多，但祷告会相比来说比例很多的话，我觉得那是成功，因为教会是要祷告的。一间祷告的教会是一间爱神的教会，能够被神使用的教会。而且如果我这样说的话，一间祷告教会一定是人数会多的教会。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是祷告，我们要以祷告来侍奉他。另外呢，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传扬他的名字，让万人知道他的名，让世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这就是我们的侍奉。弟兄姐妹，想想我们的侍奉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可以怎么在这三个方面去晋升呢？去调整呢？去做呢？圣经说我们的侍奉就好像一个工程，有些人的工程好像草木合接，有些像金银财宝，有些是有永恒价值，有些是没有永恒价值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是怎样呢？我们是注重一些门面的功夫，还是一些有内涵的一种侍奉呢？我们是不是只注重模式而忘了神的本意呢？你知道法利赛人的侍奉是只注重条文的侍奉，所以耶稣说他成为人的重担，是神所不喜悦的，成了神所厌恶的侍奉。那今天我们侍奉是否以感谢赞美祷告和传扬神的名和救恩为目的为出发点呢？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想就是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想当我们发现有需要这方面的调整的时候，在这新年的开始我们就做这个调整，我相信这是最好的时机。新的一年是应该送旧迎新的一年，所以就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把 一些旧的，我们觉得可能是拦阻我们对我们无益处的，我们把它送走哈。思维我们把它送走，这些捆绑我们的东西我们把它送走。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新的一年里，我们都能够有新的一个开始哈。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新的一年里，我们做这四方面的调整，重整我们的关系，当然是神的关系，其实也重整我们跟人的关系。如果过去我们跟人有什么的不和趁有机会先把它调整。你知道我现在就发现哈，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就知道离开去天家的时间就不远。你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有一天到天家里面去，看到一个跟我有关系不好的人，然后就是突然间在那里出现，不知道讲什么好，我就很怕那个图像哈，所以我就很怕这种。所以说，如果有什么关系不好，最好现在先把它弄好，那将来去到那里的时候不用解释哈，可能那时候是不需要哈。但是我就是有点想得过头了，所以关系把它弄好哈，就没遗憾的离开哈。我记得以前有一位天主教的神学家，这个卢云哈，他曾经讲过，因为他有一次受了一个很大的意外，差点就离世了。他说在临时他以为要死的时候，他刚开始最想呢，他说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关系。他很怕有人怀恨他，而他没跟他说过对不起，或者是我原谅你而离开世界。我觉得这是很对的，我现在也是有这种想法哈，就是很希望能够在有机会的时候把所有关系重整，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重整，我们的信心，带着信心面对我们的新的一年，我们的价值观哈，不要被物质来捆绑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就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相信呢，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话，2022年对我们来说都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年。那么集体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领受圣经里面的话语和信息。作为高贵林圣道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是在座的还是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你赐福他们个人，也赐福他们的家庭，主啊，让他们不论今年面对什么事情，他们都有你丰富的恩典与他们同在。特别是在关系，你以你的关系，以人的关系，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价值观，还有他们的侍奉，都被你来塑造，使他们能够活得有意义的一年。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